大家好，我是扶摇。咱们今天呢，说说有关铁的事儿。这就要先说起咱们齐天大圣孙悟空的金箍棒了，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想当年，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了9981难，终成正果。神器金箍棒应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大家知道，孙悟空最后是获封了斗战胜佛，脱离了凡尘，去了天界。那这个金箍棒去哪儿了呢？难道说人家功成身退，回到东海继续做镇海神针去了吗？还是进了花果山的博物馆，做了镇馆之宝，受万猴的景仰去了呢？又或者说，有没有被西天大雷音寺的和尚们留下来，当成纪念品，好好的保存一下呢？咱们说的呀，这个都是笑话。不过也巧了，唐玄奘西行取经的目的地是哪儿啊？印度。而印度啊，就有这么一根铁柱，跟传说中这个金箍棒是颇为相似的。这就是印度最负盛名的古迹之一——德里铁柱。我们看到啊，这柱子是立在了奎瓦土勒清真寺这个院子里，高呢是有7.2米，直径是40.6厘米。那金箍棒呢？金箍棒是有斗来粗，2丈有余长，这两者的身量啊是差不多的。不过咱们说了，这两者相似啊，倒不全在于它的外形，而是说在于它们的质地，因为它们都有金刚不坏之身，就是说它们永不生锈。金箍棒啊，其实是大家喜欢叫的一个名字，其实啊，人家还有一个原名叫神针铁。这个神针铁啊，是大禹治水的时候所用到的，那也是功不可没呀。工程之后呢，就留在了东海，当这个镇海之宝去了。等到孙悟空取出来的时候，这算一算啊，人家在海水里已经泡了2000多年了。不过呢，居然是不腐不锈。要知道，铁是所有金属中最容易生锈的。那么咱们现在啊，在家里用铁锅炒菜啊、做饭之类的，哪天要是刷完锅忘了把这个锅给擦干净，这第二天啊，橙黄橙黄的铁锈立马就附在锅底了，比雨后的蘑菇长得还快呢。更别说泡在海里了，还这么久的时间，恐怕这不到10年的时间啊，就得是尘归尘，土归土，就化成粉末随洋流飘走了吧。当然了，或许有朋友会说，人家这毕竟是金箍棒，是神器嘛，那可是老君炼丹炉出品啊，三昧真火烧出来的，人家当然不一样了。可是呢，你别说，德里这根铁柱啊也了不得。据说呢，这柱子是13世纪在清真寺建寺的初期被当作建材使用的，当时呢，大家是从其他的神庙里给移过来的。不过拿过来之后，人家发现这根柱子啊，好像用到哪儿都不太合适，没办法，只好把它留在这个院子里，让它自生自灭了。可是谁也没想到，1年过去了，10年过去了，这100年都过去了，人家柱子啊还是立在那里，任凭风吹雨打，不腐不锈，光洁如初。慢慢的呢，这根柱子的神奇之处就被大家一传十，十传百，这铁柱啊还就成为了寺院的招牌了。转眼呢，700多年都过去了，当年的新寺已经是成为了断壁残垣，而唯一不变的就是这根柱子，还是一尘不染地立在那儿。除了是有几处小小的疤痕啊，基本上是看不出来任何岁月的痕迹的。仿佛700年呢，对他来说就像是清风拂面。究竟为什么不锈之铁会这么神奇呢？咱们啊，先来看一看铁是怎么炼成的。一般的铁矿石呢，主要的成分是氧化铁。炼铁的过程就是把碳和铁矿石混在一起烧，在高温之下，这个碳燃烧之后呢，会形成一氧化碳，然后再结合铁矿石中的氧形成二氧化碳，就化成这个气体啊，就飘走了。那剩下的就是铁。不过呢，由于这两个东西是混在一起烧的呀，那么多余出来这个碳啊，就混在铁块当中了。所以说，严格来说，一般炼出来的铁都是碳铁合金。在潮湿的环境中，铁和碳呢，它们会凭借水作为电解质，就会发生一个原电池反应。碳作为正极，而铁作为负极，那么它们会结合水中的这个溶解出来的氧，重新结合成氧化铁，也就是说铁锈，从而呢就被腐蚀了。 所以呢，从理论上来讲，要想让铁永远不生锈的话，也只能是把里边的碳给清除干净。而这个呀，在我们现今的工艺上是很难做到的。目前的含碳量最低的熟铁的纯度也只能是达到 99.98%。 而在印度这样潮湿的气候下，估计呢也是扛不过两个雨季。就拿不锈钢来说，那也不过是有一层保护膜，耐腐蚀性啊只是比一般的钢铁要好一些而已，因为碳还在呢，也就是说形成铁锈的机制还在呢，所以时间长了照样生锈。那么身在凡间的德里铁柱是怎么样做到能和神器金箍棒相媲美的呢？虽然呢，近几十年来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说法，他们认为铁柱里边可能还有其他成分阻隔了铁的氧化过程，可是至今呢，谁也没能按照他们这个理论复制出来一个铁块可以和铁柱有相同之地的。所以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纯度极高所造成的，而不是添加了什么防腐剂。至于从制作工艺的角度来说，他们究竟是怎么样做到的，目前呢这还是个谜。于是呢，有一些学者就认为这铁柱应该不是现代的产物，它可能来自于史前文明。这还有一个佐证，就是在柱子上啊刻着一段古老的铭文，铭文共有三段，描述了一位伟大的君王他的伟大的功绩，以及他离去时候的场景。那么这位国王呢，姓钱德勒。有史学家认为，这铭文上说的可能是公元四世纪一位功绩卓越的君王钱德勒吉多二世。这个说法可信吗？如果说这铁柱是在那个年代制造的，离现在啊还不算太远，而且呢中间也没有什么历史断层，那么就算是这个制造工艺失传了，应该也会存在大量的同时代耐用的铁器在民间流传着吧，什么锅碗瓢盆之类的，因为它的质地是不腐不锈的嘛。可是事实上并没有。所以呢，有思想比较开明的印度学者他们就认为，这铭文所赞颂的君王应该是那位出现在史前文明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主人公罗摩钱德勒。罗摩呢，是在印度传说中最伟大的君王，他生活在遥远的上古时期。他呀，在这个印度文化中的地位就像是我们中国的三皇五帝是一样的。在位期间，他在神猴哈努曼还有猴君的帮助下杀死了魔王罗波那，确立了人间的宗教还有道德标准。相信大家一定想听听这个铭文上都写了什么吧。我们啊说说其中的一段。在描述这位君王离开时这个情景啊，上面写着，他似乎厌倦了这个世界，就离开了这里。由于他的功绩和功德，他的肉身以实体的形态去了另一个世界。虽然他离开了这尘俗世界，但他的事迹与美名将永远在大地上被人们所传颂。这一段耐人寻味呀，凭借功绩和功德，肉身以实体的形态去了另一个世界。这个情况在中国也有啊，就是中国道家文化中修炼人功成圆满后的白日飞升啊，就是大白天这人飞起来了。再说了，相传啊，中国的皇帝就是白日飞升离开人世的。在《史记·孝武本纪》中还有记述呢，皇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皇帝，皇帝上祭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与小臣不得上，乃西持龙髯，龙髯拔堕皇帝之宫，百帝仰望皇帝既上天，乃抱其宫与龙胡髯豪，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胡，其功曰乌豪。这段就是说啊，皇帝用首山开采出来的铜在荆山之下铸鼎，完工那天呢举行庆功大典，这有龙啊就从天上飞过来了，胡须飘飘，低眉垂目，让皇帝上杯，皇帝会意了，骑了上去。那么在场的这些嫔妃群臣呐、见状也跟着爬上龙背了，一共上去了七十多个人。其他那些上不去的呢，只好扯着这个龙的胡子，可惜烦心太重，龙须就断了，皇帝的弓啊也掉下来了，众人也掉了下来。那么眼睁睁看着皇帝就这样离去了，其他人呢就抱着这个龙须还有弓就哭倒在这个尘埃当中了。 后来呢，这个地方啊就叫做鼎湖，现在是位于河南省的灵宝市。皇帝坠落的宫呢，被称作是乌豪。太史公司马迁治史是十分严谨的，像这类啊上古的传说，它都是经过实地考证才记录下来的。所以这则皇帝骑龙升天的故事，多半呢是真的发生过。其实呢，皇帝平时除了勤于政务，做一个好皇帝之外，他也是一个修道之人，还被后世称为是道家的鼻祖呢。最后呢，修成之日白日飞升，被龙给接走了，也算是圆满归位了。那咱们啊，再回过头来说说罗摩。其实呢，罗摩在世的时候跟皇帝是一样的，也是位修炼之人。在罗摩衍那的叙述中就可略知一二。千余年以来，当我对外物的渴望仍然不可遏制地滋生出来时，我沉溺于感官享受，因而现在我要抛弃他们，将我的心领向大凡。就是说，修炼人呐，要修去对感官欲望的执着，才能走向神之路，摆脱傲慢与妄想，克服对恶的依赖，不为痛苦与快乐所牵涉，他们就并非虚幻地走向了那永恒的境地。这些话是说，修炼人得修去那些思想中的妄念，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才能拥有永恒的生命。罗摩衍那最后还说，罗摩呢是向两个儿子交代好了后事之后啊，他同弟弟以及侯君们一起就安心归了天。这么多人一起走，结合铭文所述这个真实的场景，很可能呢是和皇帝离世时差不多的，属于修成圆满之后的白日飞升。咱们呢也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可能是这个样子的。这一天呢，罗摩带着大家伙焚香祭天，这个时候忽然天门大开，仙乐飘飘，两匹天马拉着飞车缓缓降落，罗摩和他身边的人上车之后从容地离去，消失在祥云之中。天空中降下了五色花雨，伴随着弥漫的香气经久不散，留在凡间的人眼含热泪，拜倒在地，目送着伟大的君王升天了。这一幕啊，是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所以呢，后人就铸了这根纪念柱来缅怀这位伟大的君王，期望以纯铁的不腐之身来篆刻不朽之事，并流传于后世，以至千秋，以至万代，直到地老，直到天荒，直到末日来临。人们已经忘记了神明的这一天，忘记了天地初创的时候，这个世界曾经有过的美丽。或许还会有人前来摸一摸，看一看，然后说，哦，原来世上真的有神迹啊。这个呢，就是德里铁柱背后的故事。一个古老的灵魂在千年的孤寂当中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有人把它写出来，等待着有人可以读懂它背后的故事。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未解之谜。我们会在这里啊分享很多宇宙的未解之谜，也欢迎大家呢在留言区留言，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人生体悟。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传播。还有一个事儿和大家说，因为 YouTube 的脾气啊不是很稳定，审查呢也是越来越严厉了，所以我们在另一个平台 YouMaker 优美课也建立了一个频道。这个平台呢将是我们未来长期使用的平台，它的链接呢就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文字介绍还有置顶留言里了。欢迎大家在优美课上注册账号并关注我们，那我们下次见啦。